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罗马书最后一章第十六章。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好好的读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其实在保罗第十六章的里面所讲到的几件事，或许是我们忽略了，或许是我们没有保罗这样的真实。那么我们看几件很关键很重要的，我觉得在保罗最后这一章书信里面他讲到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假如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什么，保罗在这边讲到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腓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这一段到第三到第二节，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呵护圣徒。其实不是执事的保罗有没有保罗有没有请人家能够在主里面接待啊？有没有？也有。我在这边不晓得为什么保罗提出来。他是一个执事，是不是当时的社会也有一点重男轻女，比较不太看重女的，所以保罗要强调一下这个。强调什么呢？强调什么？强调他是在主里面服侍的一个人。其实女执事的意思就是，他是从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个女的，而且他不但是个女的，他是在主的教会里面服侍的。什么叫执事？执事就是那个服侍的人。所以就是今天有很多人很有意思，就是说女人不可以做执事，以后就用这一段圣经来讲什么呢？讲女人可以做执事。其实保罗写这段的意思不是要来建立一个基督教组织的规定，也不是要来成为一个所谓我们今天现在的基督教的感觉，跟保罗那个时候传基督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保罗没有一点意思要为着以后的基督教来订立一个教规，说是执事是女的也可以。我相信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人要读出这个东西来也是他的自由。我的意思把我比较真实的感觉讲一下，当时的社会会不会比较重男轻女，但是这样的一位姐妹在教会里面，她是一个服侍神服侍人的执事。所以呢，她到罗马，我不晓得举荐这个腓比，腓比是不是有事要到罗马去，而保罗知道了，保罗知道这样一位难得的姐妹服侍神在教会的里面是不是这个职分的珍贵，而是这个女执事是一个名词呢，还是一个形容？这是一个女性，她是一个执事，是一个真正实实的她的行为。今天人羡慕的是执事，做执事，羡慕的是做长老。羡慕的是做什么东西？因为人以为这是一个教会的地位，他喜欢要。但你真正问问，今天你不要讲，你真正问问所有，比如说这个你走过认识的，你问那个执事到底干什么的？一个做执事的，他真的是按照他所知道的要这样的来服侍吗？还是一个人他真心的服侍主了以后，人家叫他是执事。我不晓得这边的执事有没有被案例过，有没有被提名过，有没有被选举过，有没有被什么过，在保罗他们那个时代。还是他是保罗心目中教会的执事。真的，大家慢慢灵里面要有一点点的体会。我们今天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的规定，所以我们一定要搞一些人出来做执事。至于他是不是一个真正，他的行为，他的服侍的品质，他自己个人的一切真的是执事，谁也不去管这个事情。 而保罗在这边向他们举荐的这个卑鄙这个女执事，在这个歌间里教会中的女执，到底是形容她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职分哎，还是形容她在这个教会里面她所做的事？就是一个执事，所以保罗也称他是基督福音的执事。这个执事是什么呢？是别人安利他的吗？是别人封给他的吗？还是他做的事就是基督福音的执事？这个我们大家要好好去思想，不在乎别人有没有给你一个 title， 而在乎是什么呢？在乎你所活出来的，别人会叫你他心目中认为的执事什么，他就叫你执事啊，叫你长老啊，叫你牧师啊，叫你传道啊，叫你弟兄啊，对不对？这些我都被人家叫过，但是我是什么呢？我到现在我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只是一个什么呢？我只是一个神的儿女，我只是什么呢？我只是信主人大家的一个弟兄。但是别人叫我执事，叫我牧师，叫我长老，叫我什么，我没有办法叫我宣教师，这是我没有办法，只是别人要这样叫我嘛，是不是这样？那么别人为什么这样叫我呢？别人根据他对宣教师、牧师、长老、执事、弟兄的那一种的这个他里面的一种领受，他看见一个人只要好像他所行的像他想到看到的那样子，他就会用这样的一个名称来叫你，他变成这样嘛。但是别人叫你很多的东西，等到有一天别人只叫你弟兄，你快乐吗？哎呀，很稀奇的，别人叫我弟兄，我里面是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只是你们的弟兄嘛，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天别人一直叫你牧师牧师牧师，以后不叫你牧师，你会生气，那你是什么呢？你要的是那个牧师的地位。等到别人不叫你牧师的时候，我们要反省，要反省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牧养别人，别人看见我们怎么样呢？别人不认识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看我们的行为、侍奉的品质各方面，也不想去，也不是一个常常以群羊为念，这个把弟兄姊妹都怀在心里、挑在肩上，是吧？别人看我们那个样子，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牧师的样子，所以没有叫我牧师。我们也不需要难过，我们应该悔改才对嘛，不是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在想，第一段我一读到保罗说我要举荐这个腓比，她是这个尖哥里教会的女执事的时候，我在想，保罗的意思不是要来介绍女的弟姐妹是可以做执事的，也不是来高举这个执事的这个职分。保罗在这边只是说，她是一个在尖格里教会真正服侍神的一位姐妹，所以呢，她到了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真的要接待他，按照圣徒的体统接待他，不要按照世俗的眼光来对待他。我们今天常常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这是不合适的，要按照圣徒的体统。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理当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保罗为什么跟罗马的这些弟兄姊妹这样讲呢？因为罗马的弟兄姊妹，你真正来讲嘛，一个人有一点身份地位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不晓得腓比，他在保罗的眼中是非常的尊贵，因为他是一个女执事，他是一个服侍神的教会里面热心服侍。不晓得这个腓比的家世怎么样，不晓得这个腓比的这个容貌怎么样，不晓得这个腓比的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这是我相信哦，或许是我以为啊，保罗为什么特别要去跟罗马的弟兄姊妹讲腓比呢？因为腓比可能外貌并不是那样的会被人家来接待的。 他的身份，他的出身，他的家庭，他的各方面外面的条件，可能不是很容易会被一个什么呢，会被一个比较有一点点这个在文明大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所愿意接待的，所以保罗才要这样做嘛。不然的话，假如他是个贵妇，保罗还讲这个话吗？保罗要提醒住在罗马的人，不要怎么样呢？讲了粗俗一点，不要狗眼看人低。我相信保罗不会把人看成狗啊。我的意思就是，不要以貌取人。他在主里面，我可以替他背书，背书什么？他是一个好好服侍神、服侍人的人。你们要按照圣徒的体统接待他。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来，对吧？你看他其貌不扬，一听到他是从墨西哥来的，一听到他是从中国来的，一听到他是从哪里来的，对吧？马上心里面就那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不要这样。我们真的碰到过一件事情呢，一个中国的老妈妈，不起眼的老妈妈，对不对？常常喜欢做见证，跑到美国，在我们在美国东部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个这个老姐妹，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哈，哇，在别人的眼中不晓得是烦她哎，还是怎么样啊？觉得你这个老妈妈到美国来还这样的，其实不是呢，她真的是一个。就是在中国来的时候，他在中国，他在那个地方也是乐意做见证，愿意荣耀主，愿意带人信耶稣的。他到了美国来，你们怎么觉得他不配吗？觉得他这样做不合适吗？因为他是因为他是中国来的吗？因为他年纪大了吗？因为他什么吗？不要这样以貌取人。结果我们那时候被他们请去在那边领会，哎呀，我们分享完了以后，对不对？他就来很亲热的跟我们分享交通，哎呀，弟兄啊，怎么样？怎么样？很热心的交通，交通完了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我们说，以后你们有机会到兰州来的话来找我。他说我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回兰州，我到这边来是，来这个看我的儿子女婿啊，他们有孩子，他来找我什么什么，反正就留个电话号码给我们说，以后你们到兰州来看我。我们说好好好，但是我说机会不多了，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回来没有多久就怎么样了，吉尔吉斯那边有侍奉，人家希望我们去看一看，那我们就去的是怎么样呢？我们就过兰州。要出发前突然想到说，哎呀，要过兰州，在兰州要停一下，有人在兰州又有事要我们停一下，我们就想起这位姐妹不是邀请我们吗？找电话找不到我们，也特别 email 什么东西到美国那个邀请我们去讲到的教会，找他们的传道人说，哎，你们记不记得这一位姐妹啊？这一姐妹你们有没有电话？没有一个人有，她没有留给任何一个人。我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她留给我们不留给任何人呢？会不会别人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他也没有必要要炫耀什么东西，所以他也就没有什么，你们不要问你，他是主动给我们。结果后来怎么样，问不到，我心里有点纳闷，我说奇怪了，为什么连传道人都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呢？哎，结果敏文找到了。我们跑到兰州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兰州市中心两座地标的建筑是他们家的。他们从前其实他们在政治上是蛮有地位的，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曾经发过疯，因为儿子死了他曾经发过疯，结果怎么样呢？是一群最不起眼的卖菜的外乡人把耶稣基督带给他，他悔改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的这个精神状况又恢复，以后他很乐意传福音，又带领他的先生，他先生是副省级的干部。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一位姐妹。我们看到别人乐意做见证，难道我们厌烦吗？我们难道听到别人常常做主怎么样恩待他的见证，我们就厌烦他吗？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他是个女的，因为他是从哪里来。所以我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你知道乡下人比较会以貌取人呢，还是城市人比较会以貌取人？这就是我想到的保罗为什么要来举荐 这个腓比，要这个腓比到了罗马以后，希望罗马的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按照圣徒的体统接待他，帮助他，不管他有任何的需要。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我不晓得，我们也可以把它读成教义了。哎，做你这是可以的啦。但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好好去思想，做女知识是可以的，但是在我们里面等到有重男轻女观念的时候，女知识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行为，对我们接待一个真正的姐妹有什么益处呢？这是我第一点交通。第二点我要交通呢，保罗接下来就是问许多人的案，百居拉、雅居拉，那他在哥林多就是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但是在哥林多跟保罗一起同工，有没有讲到说他们这一对夫妻是把景象，意思就是说为保罗卖命的事迹有没有？我现在可能还在什么地方，他们真的为了保罗的缘故，他们将生命置之度外，这样的一种感情，这叫什么？这叫同工吗？这是我们今天实际关系里面的同工吗？同工可以是生死之交，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同工吗？今天我们好像顶多是什么？顶多好像在公司里面大家礼貌客客气气的同事，我们有生死之交的真正主内的弟兄吗？保罗在这边问候许多的人安，都是保罗在侍奉的里面遇见过的人，有的可能是他的这个，有的可能是他所带领信徒的，有些可能是他一起侍奉的，可能有一些是在他以前就在基督里的人。保罗跟他们怎么样呢？都是一样。我再说，在保罗心里面没有跟什么人有什么分别，但是有许多的人跟保罗是有区隔的，我只能这样讲。今天在我们的内心世界的里面，我们要问候人的范围有这么广吗？还是我们局限在我们自己的系统派系的里面？我们常常有一套建立我们派系的说法，好像拿出圣经里面的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就成为我们建立我们派系的那一个根据。建立了这样一个派系以后怎么样了？我们就把其他的信耶稣的人就隔绝于我们系统的外面，认为我们不是同一个身体的。保罗在这边至少有两次讲到什么呢？两次讲到在外邦的众教会，这个什么样呢？众教会在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因为这一些人，他问的这一些人就是在基督众教会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在外邦的众教会中许许多多保罗所遇见的人。至少在保罗的感觉的里面是什么呢？我们都是一个基督身体上面的众肢体，有没有？身体是一个，就是说肢体虽多怎么样呢，身体却是一个。那么在圣经里面，保罗得着的默示，真的保罗得着的这个奥秘，教会奥秘的启示是什么呢？教会奥秘启示是，就是教会，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才会讲说，身体只有一个，肢体确实有很多，是不是这样？所以众教会的众是指什么？是指有许许多多的肢体。那么身体怎么样？身体还是一个，都是这个基督的身体。假如说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基督的众生，基督的众教会也就是一个身体。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这样的领受是在一个正路上。今天有可能是这样吗？基督的，我们是基督的教会，因为前面讲的，在什么，在百居拉、雅居拉的家中的教会， 这个教会什么？这个教会只是众教会里面的一个。等到有一天他说，我才是教会，我才是基督的身体，你们都不是。这句话是犯了很严重的以偏概全、以偏代替全的这样的概念。不但要按照圣徒的体统来接待弟兄，我们还要有一点真的在真理里面、在神里面、灵里面的领会，就是我是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的里面，这个肢体可能是手，手里面有手指头，手指头里面有细胞，我只是这一个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我不能够因为说我是手，我就不认脚，不因为我是脚，我就不认身体里面其他的肢体，这是不可以的。但是今天基督教的光景很可怜，怎么叫很可怜呢？就是，当我用一套我的神学观建立了我的系统、我的派系以后，怎么样呢？居然里面有一种觉得说，别人都不是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我可能会被人家归类在。我在泰国人家归了，这个王某人是弟兄会的，你们要小心他，没有关系。别人把我归类在什么会，那是别人，他用他对所谓的弟兄会的认识，只是看我的言行分享很多的做法，有一点像弟兄会的做法，我也不否认。但是怎么样呢？神把我带到泰国是在浸信会的里面，我真的也把浸信会里面真正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里面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的上面，我没有任何一点点排斥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什么会什么会，我都没有这样的心。但是别人可以把我归类在另外一个派系的里面，那我也不能反对。但是在我里面，我只要碰到我们交通里面碰到了生命，我就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但是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但是我们可能在不同的肢体群里面，我们在里面过着肢体的生活。弟兄姊妹，我要问的是，保罗他可以问在家中的教会，他可以问在外邦中的教会，他可以问在什么呢？他可以代替基督的众教会来问一个肢体教会的安。弟兄姊妹，我们从保罗的字里行间，我们有没有体会出一点什么？人世间党中有派，派中有系，但是在灵里面，我们是不是真正在一个基督的身体，就是都在神的教会的里面，只是分别在不同的肢体的里面，我们在做细胞呢？假如这样一种真实的教会的生命的感觉没有，那么怎么样呢？我们也只是活在世界上党派的关系的里面，有没有？台湾出来的国民党，国民党里面有没有这个刺激团体啊？党中有没有派啊？派中有没有系啊？民进党，党中有没有派啊？派中有没有系啊？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难道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也是搞一个党派吗？我们也搞一个帮派吗？不，我们都是被圣灵洗净了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各自为肢体，被基督联络在一起。今天假如说假肢体我们称它是教会，乙肢体我们称为它是教会，像保罗这样的一种领受的话，同样在一个地区，在清迈、在罗兰岗、在永和、在台湾、在任何的地方、在香港，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真实的感觉的话， A 教会他认为自己是肢体， B 教会他认为只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而我们都是属于这一个神的教会里面互为肢体的一个聚会，一个教会的话，而我们是众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基督众教会里面的一份子，而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真实领受的时候，对任何在别的肢体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任何的排斥的话，你看看神的教会的荣耀，神身体的功能，神能够怎么样来使用今天在地上的众教会呢？ 今天的难处在于，都是认为我才是基督的身体，你不是，是吗？你能够大到一个地步，让整个神对教会的心意就在你，就算你有一万个人、十万个人、一百万人的教会，你都没有办法去成全神心目中教会的那一个身体的功用，你没有可能。你只要排斥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弟兄在你教会的外面的时候，你到处去开分堂嘛，你开得完吗？还有一个地方还有蒙恩的弟兄姊妹，你那个地方分堂开不到，那你要怎么办？神的心意能够在你一个你自己称为的教会的里面得着神心意的满足吗？保罗在问安那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有多，教会有众，教会有一，在你们家中的教会，一个是什么？在外邦的众教会，在基督里的众教会。求主怜悯，让我们看起，今天基督教的教会观是天主教教会观的小缩影。天主教认为只有一个教会，但是它不能够涵盖许多真正信主的弟兄姊妹。而今天基督教又把教会看小了，以为只有我们就是基督的教会，没有把别人算在里面。求主赐下悔改的灵，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是何等神圣荣耀的神的一个心意。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三点是什么呢？这边我要分享的第三点在这边讲到说要小心。保罗看见了一个现象，提醒在什么呢？提醒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我相信在罗马生活的人啊，他也不种田，他也不种地，对不对？他没有工作，他假如不自己不做点小生意，他怎么在罗马城里面活啊？我们山上人看的最重要的，你问他，你最重要的什么？我最重要的是要一块地。他要有一块地怎么样呢？他只要勤劳，他只要耕种，他就不怕没办法生活。城市里面你问他，城市里面你问他说，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要有钱，因为没有钱的，没有钱就不能够过日子。弟兄姊妹，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弟兄姊妹，你要很小心。有很多人为了他的生活，就是为了他的肚腹，常常做一些挑拨离间的事，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的，他为什么要离间？他要为了他自己得着好处。你本来在一个地方聚会好好的，他非要跟你讲那个地方不好啊，这样啊那样啊。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有个名词叫抢羊，是不是？抢了羊干什么呢？抢了羊，这个羊本来在别人范围下面的人，那他的羊毛他的羊肉是别人吃，那么现在把羊抢来干嘛？把羊抢来，他的羊毛他的羊肉我可以吃。你好好去看以西结书第33章还是34章里面，在很早以前就发生这样的事。牧人不是为了看管照顾神托付他的羊群，他是为了穿羊毛衣，为了吃羊肉，把神的儿女当作将宰的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家教会乡下的传道人都是自力更生啊，自己努力，又传道又照顾弟兄姊妹，自己又一块地要种着照顾。今天为什么在城市里面的这个传道人他怎么样？他这个自己是他也可以找个事情做嘛，好，这也是好好的工作生活，然后这个照顾神的儿女嘛。其实这是圣经里面的，连保罗都这样嘛，自己支帐篷怎么样？现在怎么形成一个东西？怎么形成个东西？好像就是可以，就是别人供给你生活是。理所当然，你不要觉得理所当然，你要觉得这是神，我们要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辜负神的恩典，不要到最后眼睛服侍神，到最后眼睛只盯在这个心血，就在 对，这个什么人可以，什么人对我感情好，可以可以奉，有能力可以奉献钱给我，我就多去照顾他一下，不要搞这一套嘛。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哎，非常非常的市侩。没有能力可以奉献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他们有难处，我们就不愿意跟他们一起来这个经历神的恩典吗？我的意思不是说人家爱你愿意奉献给你，你就要刻意的回避，这也不好，刻意了也不好，我要悔改，我有的时候就是刻意，求主怜悯我，可能因为我有这样的这个刻意的回避，所以我对那些巴结那些可以奉献给你的人，那些人我里面有种厌烦，我也要悔改，去厌烦他干什么呢？像保罗这样提出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躲避就可以了。其实在一个比较先进，所谓比较先进文明的城大城市里面的人，真的没有钱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但是今天我们也在推什么呢？推就是说，推一个人服侍神，你就不要去做工作了。那么不要做工作怎么？那怎么活呢？那么别人不奉献，你怎么活呢？到最后那个，假如真的有一天，假如有一天我们他们就不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迷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唉，今天那些老江湖悔改了以后，走进有一些的教堂，他真的一眼就看穿你们的把戏。只有一些什么呢？只有一些从小就是好学生、乖学生、乖孩子，在礼拜堂这样的人也是不少，这些人就容易受骗上当，花言巧语。到最后怎么样呢？忙了一辈子，就是什么呢？就是廉价劳工，就是免费的义工。到最后怎么样呢？等到有一天你自己出去事情来，那一些披着羊皮的狼，他又管你吗？我把这个话讲的是比较，其实保罗这边讲的，其实也没有很好听，我讲的可能比他更赤裸点，更难听点。真的求主怜悯，在罗马，保罗要跟他们提出这样的话，证明什么？在罗马这个地方，真有这样的人混进神的儿女当中。所谓的老实人，就是不分辨，什么都是好相信的这样啊。只要惯着一个，他是长老，他是牧师，他是什么，他是传道，好像就是怎么样了？不是，你要好好认清楚，不是的。不是每一个有这个名分的人都是这样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保罗下面怎么讲呢？所以你们怎么样呢？你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敬畏神，我们只相信人讲的话，人的话可以花言巧语，我们只要听我们爱听的话，那怎么样呢？我们就会上当。在这边说，在善事上要聪明，在善上要聪明，在恶上要愚拙。那么这个有些人怎么样，把善说成了恶，你就这个不回应。有些人把恶说成了善，你倒是很喜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正蒙恩的就是什么？我们是接待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凡事都有主在我们心里赐下的平安为主，引导指导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放下自己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慢慢才会发现，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引导。我们不可能落在一个教派里面，我们也不可能只在一个所谓的什么牧人的不要说魔掌，不要，我们也不会在一个所谓的牧师长老的掌控的底下，我们乃是在基督的里面竭力的追求跟所有的人和睦的人。不要去被人家教导到只有我们才是对，别的都不对。哇，你太小看上帝了，上帝只在你在的这一个所谓教堂的里面保守你，在别的地方神就不爱他们吗？不， 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在善上聪明。什么叫善？善就是属神才是善。什么叫恶？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半个都没有。出于我们自己的就是恶，出于神的就是善。等到我们不能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从我们老我肉体人来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可能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昧。我们也很小心，我们只有靠得住，慢慢慢慢在主里面。有些人还可以把圣经解释到一个地步，只是为了他的豆腐，求主怜悯这样的事。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很有趣的。下面分享一件什么事情很有趣呢？他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句话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神怎么会照着你所说的来坚固弟兄姊妹呢？我觉得保罗在这边可能很快速的跳跃了一个东西，因为保罗跟他们讲的都是什么呢？都是神告诉他的，神不会背负自己，神一定会坚固你们所听见我讲的。我讲的是神启示，把我提到三层天，让我听见隐秘的言语，所以你们放心，你们听见了要相信。还有什么呢？有一些人是理解你们从仁义出来的，你相信他，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吗？他讲的话你相信的会有什么结果呢？大家了解哈。所以我常常在讲台上，你们不要相信我，假如我讲的话里面有神所托付我要讲的，结果神借着我所说的告诉你什么话的话，那是神说给你的，你要听，你不要相信我。我连我自己都不那么敢相信自己吗？我的承诺我通通都答应吗？我立志我都做到吗？我都不那么相信自己，你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因为我是传道你就相信我？我是自己要你要讲清楚的，你们不要相信我。今天你看我很刚强，可能过了几天我又开始软弱跌倒。不要去相信。所以保罗在里面讲了那么的铿锵有声，神一定会照着我所传给你们的耶稣基督来坚固你们。那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讲的不是从他自己花言巧语为了豆腐讲给你们听的，保罗在那边所讲给弟兄姊妹们听的是神让他听见要他讲的，何等的宝贝。所以保罗事工里面才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情操。在以弗所那么几年的岁月，他说你们好好回想，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有贪图你们中间的人的一根针一根线吗？我都是亲手做工，劳碌给你们做榜样，让你们也能够记得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保罗在离开以弗所跟他们相处了两年还三年之久，他离开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讲的话。我是亲手做工，供给我自己需要的，我没有贪图你们一个人的什么东西。因为保罗他自己是一个听从神默示启示给他的人，所以他相信神的保守在他的生命里面是这样，所以他能够很有把握的跟罗马的弟兄姊妹说，你放心，神一定会坚固你们，借着我传给你们的，你们相信的话一定坚固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就是这样被神坚固的嘛。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是人不给就没有办法了，我们都还需要别人这样，我们还去跟他讲说你，我告诉你的，你怎么样了你就会怎么样，神就会怎么样。我们这个话讲得出来吗？除非我们的帮助，除非我们的坚固，除非我们的一切是从我们相信了神的话而我们经历的， 而我们所讲的这是神要我们讲的，我们也相信神一定会坚固凡是相信我们说的人。假如今天我们讲他的道理，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去看到一个人他生病了，你去给他介绍一颗药，这颗药什么？这颗药是别人告诉你的，那你自己没生过这样的病呢，你也不知道，你也没吃过这样的药，也没吃过，以后你去把那个药去拿给那个人吃，说你吃吃看，你只能吃吃看嘛，吃了会不会好？很冒险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有吃过，你也没有生过这样的病，你怎么？你就在那边讲说，你敢讲吗？神一定会坚固你们，你敢讲吗？我敢讲吗？除非我走在一条路上被神这样坚固，我才能够铿锵有神的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真正听相信神的话，神一定会坚固我们，是这样的吗？我讲着讲着的时候，我在想到，哎，还有一个地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呢？保罗真的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保罗说还有一些使徒问他们啊，这些使徒什么呢？这些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现在基督里，在第七节的后面。今天你看看有很多人现在没有使徒了，除了耶稣这十二个是使徒以外都不是，保罗是例外。那么保罗口中说那一些人，就他前面提名到了一个两个三个，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那么这些人叫使徒又是什么奖呢？只能说有很多的人根据别人讲给他的一套道理他相信了，自己没有好好从头到尾把圣经读一百遍两百遍，把圣经里面讲到的话，那么这些使徒是什么呢？你不赞成现在有使徒了，那么这边你要怎么讲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我们的无知来代替上帝的全知，我们很谦卑的，我们不知道就不知道，我们不要以我们头脑想通接受了一个说法，我们就以为这是真理，很多的时候会误导人，也耽误自己，让我们变成一种原基督教教义的这个什么这个原教旨主义者，做出一些极幼稚的害别人也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事。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在基督里面的宽广，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在平安，愿赐平安的神在基督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